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可以在神的殿堂当中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先到神面前来。天父，真的谢谢你创造的这个天地，赐给我们权柄可以去管理，但因为始祖的悖逆犯罪，让我们失去这个权柄。但感谢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一切，可以让我们洗净一切的罪污，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更赐下圣灵帮助我们将这个失去的权柄能够夺回来，在这个地上能够做出美好的见证。愿神带领我们今天早晨，圣灵教导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学习那一成不变的道理。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刚刚已经把那个题目给露出来了，没关系。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让大家看一个东西。刚刚我们读过的这节经文，大家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不应该这样问，有点挖洞给大家跳。大家看到这一段这段文字的时候，你常听别人讲过什么？什么是善变的？这是别人讲的，对不对？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啊！我没有挖坑给大家。首先，我们在德州的有没有这个感觉？德州的天气是善变的，有可能早上我们昨天晚上才将近那个冰点，对不对？今天早上才化冰，从冬天开始。那等我们现在在聚会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变春天了，对。等到中午过后呢，又变夏天了，到傍晚又开始要进入秋天，进入冬天了。所以有人说德州的天气是善变的，然后刚刚已经有弟兄讲了，这个是别人讲的，不是那个弟兄的这个心情。女人是善变的，两个都善变啊。其实不单单是女人善变了，我们男人也善变，所以我才会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善变的人。那可是我们常常看到中文的时候，我们中文是博大精深，有很多的意思。我们看到善变的人，第一个会被引导，就是想到那个善变的善是很会改变的意思，对不对？可是善变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在一成不变的中文里面呢，我们有不同的意思在。我问各位，善人是很容易改变的人吗？善行是很容易改变的行为吗？善事是很容易改变的事吗？我刚刚所讲的善人、善行、善事是什么？是好的人、好的行为、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善变的人，我们不一定要往那个女人是善变啊、天气是善变的方向去想，我们可以想什么是好的变化。每年到了这个十一、十二月，我相信一成不变的，你会看到这个超市里面啊、Walmart 啊，一些这个 mall 里面开始在卖的东西，特别是生鲜，你一看得到什么火鸡，因为十一月我们要等候这个感恩节的到来，很多的家庭就开始要烤火鸡了。然后也看到街坊邻居开始在那个他的房子周围挂上一些灯饰，为什么？要准备等候这个圣诞节的到来啊，这是一成不变的。那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子辛勤的工作，到了年底就准备度过这两个很特别的节气。在一成不变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属神的人，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变好？那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在开始之前啊，进入这个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让大家看一些图片。很简单，这个图片呢，有左半边跟右半边。那如果各位觉得这个左半边，我都会写到年代了。从左半边的年代变到右半边的年代，你觉得比较是好的改变的呢？你可以举你的右手。那你如果觉得左半边那个年份那个照片是比较好的，你可以举左手。像这一张，左半边是20岁的赵雅芝。对于年轻一辈可能不晓得赵雅芝是谁，我们如果懂得赵雅芝都透露出年龄来了，《楚留香》里面的那个苏蓉蓉是吧？那个是20岁，1974年的时候。2004年呢是60岁的赵雅芝长得那样子。你觉得左半边是比较好的还是右半边比较好的？你可以举你的手，没有关系啊，因为虽然是从冰点化冰，我们身体要动一动嘛，左半边比较好的，右半边比较好的， 都很自然，其实也差不多吧，对。好，同样这个道理，下一章左半边的20岁林青霞，你觉得比较让你觉得看起来顺眼的，还是右半边的50岁的林青霞让你看起来比较顺眼的？左手右手啊，左手。好，有没有认得出这是谁？关之琳啊，1984年的关之琳跟2014年的关之琳，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讨你开心的？啊，都左手啊，认得出这是谁吗？这叫中文翻沙朗史东啊，1980年的跟2014年的，举左手还是举右手？啊，都越来越多左手了，连我的小孩也举左手。认得出是谁吗？金明，嗯，1988年演琼瑶的连续剧的时候的金明，跟2012年的金明，你觉得左手边你看得比较顺眼、比较讨你开心的，还是右手边？哦，还有一些右手的，很恩慈相待的，好，这应该没问题吧？你看，1997年跟2007年，10年之差。你觉得左手边比较可爱，还是右手边？现在右手越来越少了。对，哈利波特那个主角，最后一个 Home Alone 那个，差了24年之后，有多少人还有举右手的？大家都几乎举左手了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生命这个成长的过程，它的外貌在改变，它的气质在改变。那随着年岁的增长啊，其实这样子的改变不见得是讨喜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样子的改变不是我刚刚讲那个题目善变，反而是也不该讲恶变了，就不是善变就对了哈。那当我们自己，我刚刚讲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改变？那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所改变之后，神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这样属灵生命的改变呢？我们到底是该像马可福音这个10章15节，耶稣有提到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难道是我们信主以后的态度，我们该维持像小孩子一样属灵婴儿的状态吗？还是说照理讲应该不是嘛，对不对？因为在这个马可福音10章15节里面所提到这个要承受神国，要像小孩子一样呢，其实它指的是要一个单纯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救赎我们的心，就像小孩子很单纯接受我们的父母亲会保护我们一样。然后呢，也有一个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的这种态度。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圣灵，但我们晓得基督徒圣灵已经内住了，可是我们怎么样去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要像小孩子一样，是一份依赖天父供应跟保护的一生。就像我的小孩，他今天基本上本来应该去小孩子那边，但是他宁愿跟着父母亲，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他都不认识不熟，他会害怕，他跟着妈妈就不怕了，不管他在下面做什么，有些自己在看书，有些可能在看一些手机什么，因为这个听我讲道也常常听的，那至少他跟在爸妈身旁，他觉得我可以受到保护，我不会被爸妈出卖。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像小孩子一样有单纯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心，有谦卑顺服圣灵带领的这个态度，还有依赖天父供应我们一生？在以弗所书4章12到13节也提到，他说神所赐下各样恩赐给众信徒是为了要怎么样，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后半句是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最后得以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肯定神在看我们信主以后的生命的改变，绝对不是属于属灵的婴孩这样的一个光景。他希望我们能够成长，能够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有长大成人，不是我们肉体的长大成人，而是我们灵里的长大成人。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跟转变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历程，那也是神期待乐意去看见的。可是怎么长，长的是好还是不好，这就是一门学问了。 不要长得像这些照片里面的这些年纪增长以后那个外形开始走偏掉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看待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这就是今天我想从这个罗马书这两节经文，为什么会挑这两节经文，因为这两节经文其实是我相信弟兄姐妹听过很多这个牧者传讲过这个道，一成不变的经文，但是期盼今天圣灵带领我们在这个一成不变的经文里面呢有新的看见，不是从我嘴巴所讲出来的，而是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刚刚都念过了，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段话我相信弟兄姐妹的圣经跟我基本上应该是一字不差的。所以这一段经文的最开始是什么开始的字？所以。那我们写作文都晓得所以是在一个文章的一开始使用的吗？不是。这个所以出现呢，前面代表什么？一定有一些的论述，然后接下来才是所以嘛。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前面的文章，但是这个所以指的是要总结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它整个论述，然后过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有一个转折。那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其实讲的就是说，神本来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个福分本来是要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因为悖逆不相信神，以至于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然后最后这个救恩呢还临到了我们所谓的外邦人身上。若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去听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应该现在就是去逛墓啊，准备火鸡啊，准备过 Christmas 的东西。那就是因为救恩临到了外邦人，那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对我们外属于非犹太人血统的以色列人血统的呢，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来的。但是这个恩典我们相信是白白的拿着，可是不是白白的拿着就没有事情，我们有些事情必须要去注意的。有一个警告在当中，在罗马书十一章的末了第二十二节有提到，他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我们偶尔都会跌倒嘛，不管是生活上的跌倒或是属灵上的跌倒，那对你是有恩慈的。这个你是什么？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个是一个警告，只要我们长久在神的恩慈里，否则我们也要被神砍下来。我们得着了这样子一个恩典，我们必须要去注意不要走偏的道路。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我今天要跟大家看的这个善变的人，第一个叫善变的禁忌。我们只要了解什么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必须要会影响我们离开了神的恩慈的，我们只要不去走那条路，基本上我们就稳妥在神的恩慈当中，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什么叫这个善变的禁忌呢？在你的圣经当中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当中 有四个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效法这个字其实跟我们常常脑袋里面听过很多的牧者在讲说，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保罗也说你要效法我保罗所做的一些事情跟精神。这里的效法跟我刚刚讲效法基督、效法保罗、效法是不同的。这个效法呢，是一个模子所塑造出来的。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效法跟效法基督不同，意思不同，用字不同，语气也不同。那这里面我刚刚说像模子，如果你家庭主妇有没有用过这种模子？我所网络上找到的是花形的模子，还有些是三角形，有不同的形状，还有熊的模子。那这些模子要做什么？为了要让这些小朋友他吃饭的时候不会觉得无聊，怎么一成不变都是荷包蛋，长得都是一模一样，所以他有一些花俏的图案，让家庭主妇去做这个煎蛋的时候呢，呈现出来给小孩子的时候是不同的形状。可是虽然是不同的形状，它的内里是什么？也不过就是蛋。不管你外形怎么样的不同，它的内里，它的生命还是蛋。所以如果这个不要效法世界，这个效法指的就是我们如果是去思考怎么样学习这个世界，我们只是学习到一个皮毛，世界上所教给我们的可能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无法改善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改善生命呢，就必须要找到对的方向。当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什么？要崇尚成功。可是呢，这个世界没有教我们不择手段的成功呢，反而会带给我们不得安寝。很多这个商家不择手段想要达到成功，以至于我们就要担忧什么黑心食品啊。前几年好像国内还有什么三鹿奶粉，对不对？搞到后来我国内有一些朋友，他们一旦有小孩子有那个姐妹怀孕呢，都很希望我们从国外帮他买一些奶粉寄回去给他们，因为国内的奶粉似乎不安全在那段时间啊。还有台湾也是啊，还有什么一些这个黑心的油品也是一样。所以崇尚成功是不择手段的，不择手段以后我们不得安寝。那这个世界也教导我们什么？崇尚人权，可是却没有教我们如果不明是非的捍卫人权呢，会把神权践踏在地。把神权践踏在地以后呢，恐怖攻击就此起彼落。我们世界上到现在还有很多这些恐怖分子仗着他们的神跟他们讲的一些事情去捍卫他们所要捍卫的人权，可是是把神权践踏在地啊。我记得这个几年前也是一样，在 Target 啊，有一个公告说什么，如果你是男生但你觉得你是女生，你就可以去上女厕，还记不记得在那段时间我听到有不少的这些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女儿的这些家长们就是拒绝他的小孩子去到 Target 买东西。为什么？因为他的女儿万一去到 Target 的女生厕所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间进来一个男的，吓死了。那个男的说，不用担心，我是女的，我认为我是女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捍卫自己的这个人权，甚至还有向往自由。这个世界教我们向往自由，但是不负责任的自由反而让我们失去更多的心灵的自由。所以这些东西是世界教我们的，世界教我们呢，不是效法基督那个效法，只是一个模子印出来而已。那保罗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提到的这个效法呢，就像哥林多后书有提到说，我们众人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还有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变化，那个变化跟那个变成呢，其实是同一个字。这个变化跟变成呢，跟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有相关的。那这个变化呢，还有在这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在变相山上，耶稣也荣光也变了，对不对？他的相貌也变了。这个变化不单单是外表的改变，其实是从内在的更新以后，致使于外表慢慢的改变了。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不是从我们外貌开始，是从我们内心开始的。而我们内心的改变没有人看得到，但慢慢慢慢的别人看得到，因为我们外表也改变了。那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呢，口里承认跟心里相信悔改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救主，那就是我们称义的开始，并不是结束，是称义的开始，是得救的开始，是我们立定心志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个起跑点。我信主以后常常有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奇怪的想法，我觉得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在信主以后 就把我们带离这个世界，那不是比较稳妥吗？因为比如说我的小孩子他很喜欢出去玩啊，玩沙堆啊，玩公园跑啊跳啊，那回到家里面要吃饭之前我们都会说什么，妈妈都会说，哎，先去，不是洗手而已哦，先去洗澡，对不对？把全身洗干净了再上饭桌来吃，然后等一下吃完了以后写完功课就可以上床睡觉。所以我们要把全身洗干净了。可是如果洗完干净以后，我的小孩就跟我说，爸爸可不可以再让我到后院去玩一下沙子，我会很难受，因为都洗干净了。所以我本来想说，神为什么不让我们信主以后就直接把我们从这个地上就拿掉就好了？因为这个世上还是什么，我们讲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讲这个是这个嘴唇不洁之民，还有嘴唇不洁之国，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中文讲说出淤泥而不染，这有多难呢？只有莲花的等级才有可能呢。那如果你不是莲花呢，不是出淤泥都被染了吗？那既然我们被神的宝血洗净了以后，干脆就把我们带离这个世上就稳妥了呀，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是不是？我曾经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后来我体会到，就是因为不是终点， 那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开始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起点。因为我们要慢慢的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神要存留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他的使命在。因为神要让我们的生命被其他的人看到，在走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神要调整我们，慢慢的调整我们属灵的视力，调整我们属灵的听力，调整我们属灵的口气，还有调整我们属灵的肌肉。什么叫调整我们属灵的这个视力呢？我举个我切身的例子给大家听。我是来美国以后才信主的。那我在台湾呢，在高中的时候，通常台湾的这个教育呢，国中、高中嘛，基本上是男女分校。那我何其有幸，我的国中是合校，但没有合班，所以我们是遥望对面那栋大楼的女生。每次被老师处罚的时候，我们都很丢脸，老师也很过分了，常常处罚我们都要叫我们到这个走廊上被处罚，要处罚给对面的那女生看，极尽丢脸之极，是要让我们能够努力的去念书。好了，到高中以后呢，我真的很幸运，不但是男女合校，我还男女合班。那为什么会男女分校？就是因为青春期嘛，总怕男女之间就是一旦心思到想要交男女朋友，就没有心思在读书嘛，所以就把男女分校，男女合班。然后后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去的那个学校正好是男女合校，男女合班。那青春期嘛，高中也算是青春期。我那个时候呢还不信主，所以不能怪我。我那个时候极尽能事呢，就是品头论足班上很多的女生。那当然有漂亮的，我们就会几个男生在背后说，哇，这个好漂亮啊，长得很正啊，很就是这个身材婀娜多姿。那对于那些长得不好看的，我曾经批评过一个女生，我说哇，那个女生真的是，那能看吗？那个额头凸，鼻子凹，嘴巴又往前凸一点，然后脸上又很多的痘疤。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男生，我们就常常讲说，哇，这个女生将来怎么交男朋友。我是非基督徒那个时候，所以不要怪我，我是世俗的眼光去看的，我是青春期莽撞无知的时候的这个一个想法。结果呢，后来我到美国来，我信主啦。然后我进了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机会我到了 Austin 去实习啊。然后去 Austin 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分配我要去服侍一些学生团契。那个时候我已经跟我太太，当时是男女朋友，我们已经在一起交往了。然后到了那个学生团契服侍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女生，她是学生团契的这个主席，然后她脸上散发出那个光芒，真的是很特别。我就跟我太太，当时是女朋友，我就跟她讲说，哎 ，Peggy 啊，还好我现在是跟你一起 dating， 我也很老实啊，我说如果我不是跟你一起在 dating 呢，我会去追那个团契的主席，因为她真的散发出那个光芒，真的是很特别。然后后来我有机会跟这个团契主席慢慢聊，慢慢聊，发现，哎呦，不是，他就是那个我在高中的时候批评的一无是处的同班同学，他一点都没变，他还是额头是凸，他没有去整形，他额头还是比较凸，鼻子还是比较凹，嘴巴还是往前凸一点点。可是我在还没有认主归宗了，认到这一个同班同学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所想的是，在我以前批评他很差劲的，可是为什么现在我会看他说有散发出那个光芒是不同的，我才体会到，哦，原来神调整了我的视力。而且后来我慢慢跟他聊以后，我才晓得他在我高中时期他就已经是基督徒了，他全家都是基督徒世家，所以人家没怎么改变的，人家本来就有耶稣长成的身量，有耶稣的馨香之气，有耶稣的荣光在散发，只是我是瞎了眼的，我没有看到啊。一直到我信了主以后，神调整了我的视力，我才看到说，哇，这样的一个姐妹，若不是我已经心有所属，我会去追求她。可是神就在那个地方很好笑，很有趣的去教了我这门功课。若是别人也就罢了，她就是那个刚好就是那个高中被我批评的一无是处的那个姐妹，这个会录影，千万不要被她听到。我也没有讲是谁，不过如果听到了，对不起，是我高中的不好。后来我信主以后，神调整我的视力。那什么叫调整我们属灵的听力呢？ 我过去没有太多的经历，但是我有看过一本书，在台湾，他描写一个这个宣教士在台湾。这个宣教士呢，他早期在台湾的时候服侍很多的这个贫困的家庭。然后他说有他在写那个人家帮他写的自传，他说有一次呢，他整天劳累的这个到处奔波去探访啊，终于回到了家里面了。然后回到家准备要休息的时候，突然间接到电话，是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他说：“哎呀，这个某某宣教士啊，我就举例，比如 Peggy 好了啊 ，Peggy 宣教士，你可不可以赶快赶到医院来？因为我妈妈这一个礼拜都没有好好的睡觉，你可不可以到医院来按手为她祷告，让她可以好好的睡觉？现在不要讲宣教士，不要讲牧者，即便是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带领者，当有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打电话来的时候，这样要求你会不会马上说好？我挂上电话，我马上去医院为你的母亲来祷告，会不会？我们都会嘛。结果这个宣教士挂完电话以后，他突然间他在自传里面提到说，他突然间感受到神跟他讲话，神跟他说：“你去睡觉，我去就好。”啊，这不大对吧？他慢慢再去体会祷告，他真的觉得神就在刚刚这样讲：“你去睡觉，我去就好。”他果真开了房门，就回他的寝室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这个弟兄电话又进来了，哇，这下子惨了，昨天没去，今天早上不知道怎么办。电话一接起来，那个弟兄就跟这个宣教士说：“哦，宣教士，真的很感谢神啊，昨天晚上是我母亲睡得最安稳的一个晚上。”并没有苛责这个宣教士没有去医院祷告，反而是感谢神说妈妈昨天晚上睡得很好。这个宣教士在自传里面就写到说，还好昨天晚上他没去，不然搞不好叨扰了那个病人的休息。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讲了，你去睡觉，我去就好，所以让两个人都有好好的睡觉。如果宣教士跑到那个医院去，搞不好两个人都没办法好好睡觉。但是属灵的听力我们很少去察觉，甚至我在这三年半在其他教会这个服侍啊，还有去造就的时候呢，我有听过一个牧者也曾经讲过，一个女牧师，她被这个美国教会聘请的时候是当一个她叫祷告牧师。我一开始听到这个 title 的时候，就很纳闷，哪一个牧师不会祷告，还要聘一个祷告牧师？那她自己本身也很纳闷，所以她到教会以后，她更纳闷的是，在教会里面找不到祷告室。正常一个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个小祷告室啊，结果这个教会没有祷告室，他教会非常的大，就是没有祷告室。他就很纳闷，到底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来当这个祷告牧师，这个教会又没有祷告室，那要一个祷告牧师来干嘛？好不容易碰到这个主任牧师，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主任牧师就跟他讲说，祷告室，我们整个教会就是大祷告室，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祷告，而且我聘请你来，你只要教会了我们教会的会众一个人知道怎么样是真正的祷告，我聘你来就有用了。后来这个女牧师呢，又自己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经历，才让她更清楚知道什么叫做牧师要聘请她来做祷告牧师。她说她自己在家里面常常有灵修时间，在家里面摆一张椅子叫灵修椅，她每天早上呢都有固定的灵修时间，灵修完了以后就把她的东西整理完，然后就去教会，就去上班。是有一天早上她灵修完的时候，她突然间听到神跟她讲说，你再去搬另外一把椅子出来。他以为神是不是要带另外一个客人来，结果没有，他把另外一椅子摆好了以后呢，他感受到神跟他讲说，好了，现在你自己坐到那张椅子去。为什么我已经有一张椅子，为什么要再坐到另外一张椅子呢？等他坐上去另外一张椅子的时候，他感受到神跟他讲说，我跟你说，你平常话太多，现在你不要再讲了，你听我讲，你每次都祷告完你就走了，你从来没有等候我跟你讲话，所以从今天起，这张椅子叫做聆听的椅子，前面那张椅子叫做祷告的椅子，祷告完了挪到另外一张椅子去聆听到底神要跟他讲什么事情。我听完以后觉得，哇，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都说我们要祷告、读经、团契、崇拜、做见证的三福的讲法嘛，我们很清楚，但是祷告完了我们就走人了，很少说我们再去体会神到底你要对我说什么。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必须调整我们属灵的听力，那我们属灵的口气就更不用讲了。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从小被 这个称赞长大的，我们的这个华人的父母亲，就算功课很好，都说啊没怎么样啊，长得很帅，哎没有啦，这歪七扭八的，你不嫌弃而已。我们总会好像觉得这样子比较谦虚一点，从来就不会去称赞自己的小孩，更少去讲我爱你。所以当我来到美国，体会到不同的文化以后，我就跟我太太定义，我们要对我们小孩子讲我爱你。可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嘛，中国人，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至少把耶稣摆前面润滑一下，我再讲我爱你才不会那么肉麻、啊、但是慢慢的调整我们的口气。甚至我太太也常常提醒我，你不要常常骂小孩子，都骂过头了，骂他是坏蛋、啊、不能这样子骂。他们也常常，小朋友也常常提醒我，你爸爸你又说不该说的话。我们因为还在这个世上，而且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不容易改变，但必须要刻意的去调整。所以调整属灵的口气，还有锻炼属灵的肌肉。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去健身房的？有没有常去健身房的？哦，有，不错。那姐妹我就不好讲，但如果弟兄有去健身房，是不是很羡慕那些教练，这个两块胸肌六块腹肌，对不对？当你看到那些教练有两块胸肌六块腹肌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诶，教练过来一下， 我有交会费，对不对？我再多200块给你，你会不会移一块腹肌到我身上来？不可能的，你给他多200块，他说没问题，我教你怎么样练出六块，你不要移一块，我教你练六块，你就到那个机器怎么做什么动作、啊、每天做多少次，那持续以恒的做一个月，诶，你六块就会跑出来了。要有时间去锻炼你的肌肉，不是说我直接把它挪过来。但我曾经可能也有过六块腹肌，但因为年事渐长，疏于运动，六块就会融成一块，所以我们男生就有那种，我的小孩子常常笑我有青蛙肚，因为六块早知道不要练了，练完了六块变一块了。所以我们的肌肉必须要有锻炼才有办法长出来。那我们属灵的肌肉也是一样，但这些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神才说我们要心意更新去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信主以后的生命呢，在这世上所活出来的，我们这会被世人的观感所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影响世人的观感才对。然后我们也必须要去体验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们要锻炼我们属世的肌肉，还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当我们有属世的人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而这个基本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有个蓝图。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健身教练要跟你讲怎么锻炼腹肌，他绝对不会叫你去做这种机器的动作，因为这个机器动作是什么？是锻炼胸肌、锻炼背肌的，对不对？你锻炼腹肌就要有锻炼腹肌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属灵的成长呢，也有一些属灵的这个蓝图存在，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善变的蓝图，要怎么样变好。善变现在千万不要再去想那个善变的女人、哦、变好，变成好的改变的，好的改变的蓝图。好的改变的蓝图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圣经当中。那我不晓得、哦、这个先不要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过有上过大学的、啊、如果没有上大学我没有办法。有上过大学呢，通常在大学里面不是有什么必修课，对不对？那必修课就是很大的教室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同学混在一起上一堂课。那我们通常在必修课那种大教室里面很安稳的，因为老师要点名也好，老师要叫人家回答问题也好，特别是我都没有压力，因为我个子小，稍微缩一下，只要不跟老师的眼目光对到，我通常不会被叫到的，除非他是点那个座位表，那才可能被叫到。所以在大教室里面我们可以混在当中，我们不用担心害怕。那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想法也是跟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必修课的大教会里面的时候， 大教室里面的时候、啊、反正信主的弟兄姐妹这么多、啊、反正这个像后面那个美国教会比我们大多了，那如果神要一些事工的发展、啊、去找他们就好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在这个异邦，这是美国、啊、等一下要去百家传福音，哎，百家走出来能够有多少华人，也有一些讲英文的怎么办、啊、叫他们去就好了，不要叫我、啊、陈牧师说、哦、我们等一下要去百家传福音，哎、我口才不好，我也不晓得该怎么传福音，那让那些、会领会的、会唱诗歌的叫他们去就好了。我们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反正有这么多的人，不需要叫到我嘛？啊，还是说，反正棒打出头鸟嘛，枪打出头鸟，总是有一些想要出头的，就让他们去就好了嘛？啊，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那我们到底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锻炼我们的肌肉，锻炼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是窝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吗？还是我们真的必须要有在生命上面、生活上的历练呢？那除了这个，我讲了这个所谓的普世，这叫普神普世的这个旨意，终极的旨意，就是不要一人沉沦，愿万人悔改，所以我们才要去传福音嘛，才要去领人做门徒嘛。那除了这个普世终极旨意以外，还有一个叫做个人的渐进旨意，我们必须要去查考神的旨意。一个是普世的旨意，我们都清楚，但我们个人的旨意呢，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去跟神有更多的交流，才晓得神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给了我什么样的恩赐，要我怎么样服侍你的教会，这是个人的方式。那我把这个刚刚已经露出来一点点，我把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做个类比，我把人的生活类比为老师课堂上的考题，我把神的旨意呢类比为老师随堂考题的这个答案，我把圣经的真理呢类比为老师所发下来的这个讲义，那我把圣灵的感动跟带领呢把它类比成跟这个老师教授有同等权力跟知识的这个所谓的助教。所以当我们上课，以前我们当学生很怕，就是一旦到课堂上，老师说来今天早上我们随堂考试啊，这下子完蛋了，昨天没有准备，今天可能就要用猜的了。那如果我们本来就知道，有学长学姐提醒过，你知道这个老师很容易 pass， 但是你必须随堂考试要考得高分哦。我们被提醒以后，我们就晓得要去做准备了。那当我们知道说要做准备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你成绩要高，一定要拿到高分嘛？有没有人考得很低分，但是成绩很高的？没有吧？那应该是有点作假的嫌疑啊。但是如果我们正常要拿到高分，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老师教什么嘛，然后老师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清楚了以后我们才能选到正确的答案嘛。这不一定，因为如果从台湾来的有去补过托福 GRE 的呢，刚刚那段这个 statement 不一定是正确，因为台湾的补习班会教我们，就算你看不懂题目，你也可以选到正确答案，对不对？那个很厉害，那我们不管，就正常的人，我们应该要拿到高分，必须要清楚知道老师要考什么，老师考的东西是什么，老师的答案是什么，你才有办法得到高分。那要得到高分，还要平常要去看老师的讲义，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要熟读老师的教材嘛。那也就是，如果对比到这个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熟读圣经嘛。然后呢，我们也要常常的，老师教授一定会跟我们讲说，你不见得找得到我，但是你一定找得到助教。那我有安排助教的时间，你有机会就要去找助教，去问他问题。就算没有问题，我们通常也都会去跟助教套套交情，因为我们总觉得国内来不是讲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对不对？都是关系嘛。所以我们只要跟这个助教有一点关系，说不定在言语之间他还会漏一点点讯息出来，我们 catch 到，哎，老师接下来期中考要考什么方向题目啊，我们可能就有比较容易准备嘛。所以我们也要经常跟助教互动。那经常跟助教互动呢，我就把它对比成就是圣灵的感动跟带领啊。熟读老师的教材跟经常跟助教互动，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只是读教材而不去跟助教互动，我们有些是这样的学生呢、啊、那就会有可能把老师的讲义给读偏了，重点读偏了，对不对？他可能是自大、自负、骄傲，觉得助教算什么？这些题目我一看就懂了，我自己来体会领受就好了，我不用花那个时间去跟助教打交道。这个是学生的自大、血气跟骄傲。那相反的呢？有些人是一点教材都不读，一天到晚就去跟助教泡茶、喝咖啡、聊天、套交情，总希望说这个关系打好以后，这就算考不好，助教你改分数的时候也可以40再加个40就变80、啊、总希望这样子。那个是什么？那是投机取巧，那是学生的懒惰。所以呢，我们如果当学生的，不但要把讲义读好，也要跟助教有互动；当基督徒的，不但要把圣经读好，也要跟圣灵有互动，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得着所谓的高分，真正得着那个老师的这个心意。那一般的教会跟学校也差不多，如果有新生到了学校里面，通常都会有什么，一开始会有什么训练？ 新生训练。为什么要新生训练？因为他是一个新来乍到，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嘛，所以我们这个学长学姐或者学校会安排一些人帮助他，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熟悉。那我们信主的人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当有初信主的到我们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他终于接受主以后，接下来我们是怎么样？有初信的造就，对不对？期盼可以教导他一个正确的方式，怎么样去读经，有 正规的跟固定的方式去读经。他期盼也教导他，这个我比较少看到，怎么样跟神有固定跟正确的互动。你就像刚刚我讲那个女牧师，从来就没想过说有一个祷告的椅子，还要有一个聆听的椅子，因为我们都是跟神祷告，讲很多话，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要去体会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也有一个，我曾经跟这样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曾经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知道那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从你自己的想法而来的，或者是从撒旦而来的？对不对？很正常。可是我今天问大家，我们现在手机都非常的先进，电话一打进来，我一看啊，陈牧师。”因为我早就写好了陈昭清牧师，在我的手机上面一进来我就看得到陈昭清牧师，哦，赶快就算上厕所也得拿起来接电话，因为必须尊重牧师打来电话。早先我们没有这个 caller ID 的时候都是座机，对不对？电话拿起来，电话的那一头的声音你怎么晓得他是谁？从上面根本看不出任何人呢。你会不会爸爸打电话来，你突然间喂，你哪位啊？哇，这下子惨了，回去要被爸爸骂了，不大可能嘛，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知道接起电话来，喂，儿子啊，就算他讲儿子是诈骗集团，我们都知道是假的嘛。那如果是我爸讲，喂，儿子，哦，爸，什么事？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我们很熟悉这个人的声音。那我们要熟悉这个人的声音，就是必须要跟他关系很亲近嘛。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声音是从神而来，还是从我们自己而来，还是从撒旦而来？我们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神不亲。如果我们跟神亲，我们很容易听到他的声音。耶稣不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还是耶稣在骗人？耶稣都这么讲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还有，如果你听到了声音跟圣经上的经文是相悖逆的，那很清楚那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不会自打嘴巴嘛。还有，你听到的声音如果是那种怪罪你啊，让你有内疚感的，那也不会从神而来的，因为神要造就我们嘛，安慰造就劝勉我们，除非我们犯罪，那圣灵会让我们自己知晓我们的罪。可是圣灵不是用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你这个坏蛋，你这个那种话语的，不会的。只要有这种苛责的声音，那是从撒旦而来的。可是很少听到被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听神的声音。我们都是读经嘛，从圣经当中去体会，没有错，这是对的。但是神也要跟我们沟通啊，神也要借着任何不同，可能一个意念、一个声音、一个画面，要跟我们沟通啊。圣经也讲了，这个末世我们有些人会有异梦，有些人会有异象啊，有没有？神的灵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啊，我们都是有血气啊，所以神的灵浇灌下来，我们很清楚去体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操练，就像属灵的肌肉一样。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去活出来这个真理的时候，除了体会圣灵的教导，除了读这个圣经的话语以外，我们要从这个生活的印证里面去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那除了这个跟讲义有关、跟助教有关，还有另外一个跟高分有关的东西。你就算讲义读得很通，你考试很高分，你跟助教打好很好的关系，但是如果你不常去上课，请问你得到高分吗？你会被当掉的。你有些课堂点名不到的话，你可能会被杠掉。所以亲自上课也是一门功课。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叫做善变的比例。你不能够缺课太多，你不能够请别人代课，你不能够期待你的同学可以把讲义抄回来，这个summarize 下来让你去看他的武功秘籍就好。我们必须要亲自上课的。那亲自上课呢，就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段经文， 他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要当作活祭是圣洁的。那当我们把身体献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跟上去了，我们甘心乐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台上的时候，神就慢慢在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各位有没有想过，旧约的这个历史里面，以色列人献祭都献什么？献死祭啊，不是说杀了以后直接把祭物摆上祭坛。可是这里为什么神要借着保罗跟我们讲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有特别意义的，而且是活祭哦，不是死祭哦，而且是活祭，不是麻醉祭哦。为什么？当我们是活祭献上祭坛上的时候，祭坛下面火在烧嘛。那我们有多少人去摸过那个烫的炉子，然后说哎，手摸得很舒服都不放开的？那是你有特异功能，或是你有练过铁砂掌的。一般我们一摸到那个烫的炉子，哎呦很烫。所以当我们当活祭献上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一旦被火一烫，我们会怎么样？又跳下来了。可是因为这个活祭是要一直献上，当作活祭献上不是一次性，是持续不断的。在原文里面持续不断的，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因为就是上去会跳下来，跳下来以后我们稍微缓一缓，又知道神要我们又跳上去，就是这样跳上跳下跳上跳下的过程当中，世人的眼光说啊，傻子干嘛这样跳来跳去，你就直接走开就好了。可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在那个祭坛上面去锻炼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即便别人在耻笑我们，可是在我们跳上跳下的过程里面，我们属灵的生命被坚固了，我们属灵的肌肉被建造起来了。所以是活祭，不能麻醉。因为你如果麻醉，如果有生产过的姐妹，近几年来不是有无痛分娩吗？哇，那这是好像姐妹的一大福音。你知道生产的过程啊，好舒服，是不是？有没有打过无痛分娩的？有，有一位我太太没有，她一直怪我，你都不让我打啊。我说来不及，那每次生都很快，不要花这个钱。无痛分娩是打了麻药，我们线上活祭若打了麻药，我们就不会跳下来了。我们若不会跳下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长进，我们属灵肌肉就长不出来了，我们也不会被周围的人笑，哎呀那个傻子。其实神要我们让周围人看着我们笑我们是傻子的过程，他慢慢的或许有些人就会发现，这些人还真的不是傻，他一定有 something not wrong, something good, 所以他们才一直愿意上去，一直在锻炼。这就是我们用生命去影响周围的人生命。所以当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亲自去献上，亲自去体会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可以在别人的这个不同的眼光当中生存下来，但是是有神的安慰、造就、劝勉跟鼓励在当中，我们愿意继续往这样子老成熟老练。然后最后一个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叫做善变的表现。已经是熟读神的圣经啊，跟神的这个灵那个互动了，然后呢，我们也亲自的去操练这个属灵的功课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表现。那这个表现呢，就是对神的敬拜跟服事或者是侍奉。在你圣经当中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神这个保罗说，我用慈悲来劝你们，我们要这样子去侍奉。那这个侍奉很特别，保罗说弟兄们，他对众人来讲，不是只有弟兄，姐妹也有，将身体献上。弟兄们是复数，身体献上那个身体也是复数，没有问题，但是当作活祭还有这个如此侍奉都是单数。也就是当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其实神看待的是我们整体性的一个献上。那这个活祭是一个单数，是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献上。所以在圣经当中，你有没有记得当耶稣说，如果我们跟弟兄之间在有嫌隙有这个过节的时候，在祭坛之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圣经里面怎么提醒？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有提到说，我们要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了弟兄跟我们有怀怨，我们要怎么样？要把礼物留在台前。 OK, 你既然来了就把礼物留好，那因为你留好你的礼物，这是你的财富，你就会再回来。然后你要出去跟弟兄和好，最好是什么样？既然是弟兄嘛， 就代表他也是属神的，最好是把这个弟兄也带到这个祭坛前，我们一起合一，在教会里面一起献祭。因为合一的侍奉是表明了我们侍奉的唯一对象就是神而已，我们侍奉的标准呢，也就是要讨神的开心，所以要先去跟弟兄姐妹和好以后，有了合一的对象，我们有合一的献祭到神面前来，神是开心的。所以一般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都着重在我们要怎么样做生命的改变，我们要把生命往好的方向改变。但刚刚一开始的那些照片，我问的是谁的观感，是问弟兄姐妹个人自己的观感，你怎么样看这个是好那个是好，是你的观感。所以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改变到底是好是坏，是按着谁的观感来看，是按着神的观感。所以为什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地方非常重要，是神所喜悦的，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唯一敬拜侍奉的对象是神，那唯一敬拜侍奉的标准就是要讨神的欢心，不是讨我们的欢心，不是讨我配偶的欢心，不是讨教会弟兄姐妹或是牧者的欢心，是要讨神的欢心。当我们慢慢的在属灵的成熟上面慢慢的成熟老练了，我们也知道那个对象是神而不是人，然后呢，也需要让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神能够露出笑脸来，我们所作所为就有机会去影响到周围还不属神的儿女，都是被神创造的，但还没有属神，还不认识神的。所以善变，我们要做一个善变的基督徒，但不是那个常常改变，而是我们生命要往对的方向去发展，去改变，然后我们要能够去讨神的开心，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改变一切的方向。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希望在一成不变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重新看到一个新的东西，是我们要讨神的欢心，我们要谦卑的去讨神的欢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来寻求神的心意，来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改变我们属灵。